好，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还有新朋友们来到这个登嘉教会一起来敬拜神。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福音执事的中心。福音执事的中心。那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什么叫执事。那执事呢，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是做所谓的一个仆役来的，一个仆人这样子。啊，所以呢，这边讲到福音执事，那福音执事呢，就是那些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献上来传福音的这一个人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好像保罗啊，好像保罗，好像的这个使徒彼得等等，这些都是福音的执事。那如果用在今天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讲那些传道人啊，那些牧师啊，那些把全时间献上的，然后。当然我们可以广泛性的讲到说，这是哪一个在这个福音的这个世上人呢，如果在福音传福音的世上有份呢，你好好的传福音，我相信这一个呢也是说是可以称为福音的执事。那所以我们要看今天这个福音执事的中尽忠，到底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尽忠。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呢，我们来看一看。好，上一次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三节第三章，那在第三章呢，我们是讲到说这个福音执事的这个荣光。那作为福音执事，就传福音的，为什么有特别荣光呢？因为在这个第一节那边是讲到说，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岂是又己见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那表示说保罗呢曾经在他们当中工作，保罗所做过的功效呢，就所谓的在他们生命中呢彰显出来。所以呢，这个做那些福音的工作人呢，他们是能够什么，能够改变啊，改造人的这个生命。你从人的生命的改造，你就看着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在他们当中的这个果效。然后不单单这样子，这个第三章也跟我们讲说，这个福音执事呢是一个很有是出于神的。你看第五章第五节那边啊，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什么？出于神，是神所赐下的，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一切的工作呢都是出于神，而且呢是一个很有蛮有荣光的，蛮有荣光的。如果你看这个蛮有荣光是第八节那边讲是属灵的，这个执事是属灵的。如果你看这个第九节，这是这个称义的。那么你看第十一节，那个是这长存的就更荣美的，这样的一个执事呢是永永远远的。而且呢，如果你看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这个执事呢，是一个使人自由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呢，是一个很有意义、很特别的。那呢，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他们应该既然领受这么一个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我所谓的这个执事呢，那应该有什么表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这一点，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呢，终归究底呢，就是要尽忠。第一点要什么呢？第一点要继续持续的侍奉。我们从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来看一看啊，这边讲到说呢，我们既然蒙怜悯呢，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就不上当啊。这保罗说，保罗跟他的一些同工说，我们既然蒙怜悯了，受了这职分了，就不上当。那这表示呢，在要持续的侍奉呢，他们的原因什么呢？是因为蒙了怜悯，蒙了怜悯。那保罗呢，不是本来他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保罗呢起初是一个什么迫害教会的，保罗是一个呢残害教会的一个人，他呢对基督教呢没有好感，他对基督徒呢一点好意都没有，总是呢要用威严逼迫他们， 要去抓拿他们，捕他们，甚至呢拿着信呢，从这个耶路撒冷要上一个很远的地方叫大马士那边去捉拿那些基督徒，把他下在监里。但是神呢，主耶稣呢，就在途中呢遇见了这个，他就遇见了这个主耶稣。主耶稣呢，把他生命改造过来，然后派他到呢到外邦人那里呢去传福音。啊，这是保罗蒙了怜悯。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就是这是靠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你发现了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的说明他呢以前他是怎么样的抵挡这个耶稣，怎么抵挡这些基督徒，因为他是在不明白，因为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但是他虽然在这样子的这个作恶的当中，但是神呢还是怜悯了他，给他这个福音的这个指示，让他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这样子，本来我们也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我们跟基督教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以前呢也是很抵挡基督教的，因为人家问我啊，我总是第要跟他回拨，好像我的哥哥他是第一个信主的，我们呢就在这个我们是隔交的啊，他一边隔交我们就一边在讨论，你什么叫隔交吗？啊，隔交的时候要讲隔交，他一边他一直问我，我就跟他辩哦，你怎么知道耶稣存在？你怎么神存在？神从哪里来？啊，总会问这些问题。那他当然他也用他的方法来跟我啊给我解答。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就是那样，我们一直抵挡，一直要远离，不要相信这个耶稣，不要相信这个基督。但是呢神恩待了我们，我们呢能够成为基督徒，不但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也能够什么去把福音带给别人。所以呢保罗呢，我们再回去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那边怎么说呢？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呢，就不上胆啊，就不上胆。什么意思就不上胆呢？啊，不上胆的意思就是不灰心啊，你不要灰心。好像这个用词呢同样的是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那边，你们记得吗？我们行善不可什么上志，若不灰心呢、啊、到的时候就什么要收成了、啊、所以呢不要灰心，就说我们做这个侍奉，我们来传主的福音的人，我们做主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执事的，不能够丧志的，不能够丧志的。保罗呢也一样的，在这个同样的一章第四章第八跟第九节呢，他也是跟我们讲明了这一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一二三。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你看保罗呢他没有说哎呀被人家的话被人家打了一下，哎呦整个人就我不要了 surrender 我投降，我不要传福音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有一次呢他被人家的话被人家用石头打了，砰，你看丢丢丢丢丢丢，他就整个人就死，他就整个人死的，走吧，人家以为他死就把他拉了吗，拉去城外那边了啊，人家就以为死了，这个人是死人了、啊、拖着一个死人拉出去。但是呢当他的一些门徒呢在那边看他的时候呢，他忽然间就站起来，没事，把这个泥沙呢把他杀掉啊，把他所谓的把他拍掉，然后呢他就站起来就离开了。他没有说哎这么危险我逃了，我不要再传福音，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的，没有的哈。他呢继续的为愿意为主而活， 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到有时候呢，做传道人呢、啊，做传道人啊，不要以为这么简单。那有一些人呢，做了几年了、啊，做了十年了、啊，可能他遇到一些问题，他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啊，在我所经历的当中呢，我至少有见过至少一位，他传道一半呢，他说我 surrender， 我投降，他就把传道这个事工呢放下，他不要，他去做别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是个，就是说，作为一个福音执事呢，如果你要尽忠的话呢，你必须要持续到底，不能够到一半呢，有一些困难呢，你就说我要 surrender， 我要投降。没有的，在福音的事工呢，我们不投降的。求神帮助我，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侍奉当中呢，也是这样子。你一定会遇见困难的，我也是会遇见困难的，我一定会遇见一些困难的。啊，我不晓得我的困难是在从哪一方面来，啊，除了预备道方面，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我们不晓得。你也是会遇到，但是呢，让我们记得说，这边讲呢，保罗说呢，我们既然蒙怜悯了，受了这份，就不丧胆，就不灰心，就不放弃，必须要什么？必须要预备心，持守到底。啊，有时候呢，甚至要寻道。啊，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我们是这样子讲，我们叫预备心，我们不晓得几时那个日子会来到，我们不晓得那一种逼迫几时会来到。但是如果那一个东西，那一种的逼迫来到了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站在这边吗？如果你可以逃，当然你可以逃；如果你应该躲避，你就躲避。但是如果真的来到你面前，他敲着你们，啪啪啪，我来了，你要怎么办？好，我们大家都预备心，因为到时呢，你跟我呢会面对很大的考验，啊，你很大的考验，你的孩子会离开你，你的太太会离开你，你的先生会离开你，你的屋子会离开你，你的 bank account， 你的这个啊储蓄，你的钱会离开你的。你的这个健康也会离开你，这些东西都会离开你。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所以呢，我们不要在平时的这些侍奉，不要因着一点点东西就放弃了，不要因着人家啊没有注意到你啊，人家没有讲一些啊批评的话，哇，你侍奉不好，你做的不太美啊，你就开始灰心。不要，这个只不过是一点点的这个挫折，一点点的。保罗所遇到的什么？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什么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什么死亡。那有要有这样子的心智啊！求神帮助我们，现在神呢会帮助我们。既然他帮助保罗，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度过很艰难。不要灰心，要持续的侍奉。第二呢，怎么尽忠呢？要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乃将那些暗秘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讲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这边呢是讲到一点说，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边讲乃将那些暗秘可耻的事弃绝了。那暗昧可耻，那暗昧呢，当然我们知道暗是跟黑暗有关的，可耻呢就很羞耻的东西，对不对？很羞耻的东西。那如果你要另外一个字眼呢，可以说是秘密的这个丑事啊，这个暗昧就秘密的，对不对？可耻就丑啊，是秘密的丑事。那作为这个福音的知识，这传福音的人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有一个过一些有一些这些暗地里的这种罪恶来缠累着我们，那是很不好的。那你不能够见光，你没有能力，那而且呢，这个就很快呢就被人家知道了。那我相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2009一个英文的报章里面有报道，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我不讲哪一间教会。如果你读到，你可以去看一个，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出了一个这样新闻。这个长老他做什么呢？他呢去跟一个未婚的这个少女啊，有了这个未婚的这个妓女啊， 有这个信的交易，因此这样子整个他的这个相片呢贴在所谓的在这个报章上出现。那你想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呢他过了一个他有这个暗昧可耻的事情，他以为人家不知道，他以为啊世人都不知道，你看我是在教会，我是个长老，某某长老，你好，某某长老你好，哇，很尊贵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他私底下他背后呢却做了一些很暗昧、很羞耻、很丢脸的东西。那终于呢有一天呢，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呢终于被揭露出来，那公在这个报章上呢登出来。那我们看到，如果是我们本身的话，我们不懂躲去哪里，你躲你转多深的洞啊，你都不懂，转不了，都不能够躲避这样子一个丑事。所以作为神的这个仆人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谨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不单单这样子，我相信我们有在报章我们看到有一些在一些宗教里面的一些圣职人员啊，他们什么跟那些幼龄的这个孩童啊有这些性的这个关系。我相信你们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虽然是称为这个圣职人员，但是呢却做了一些违背这个常理的这些东西，那以致使到呢孩童们呢受害。那这也是一种暗昧可耻的事。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绝不能让这个东西来侵袭我们。我们要能够做一个光明的人，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那你在家中怎么样，你在教会是怎么样，你在家这个工作场所是怎么样，你在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要说做一个双面的人啊，在一边你可以变一个这个你的脸，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变脸啊，好像那种中国那种变脸啊，是不是一下就变了，很快哦，变来变去。那但愿我们不会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第二个这个罪行呢是叫不行诡诈。那诡诈呢简单来说就是狡猾，就是狡猾。那狡猾就是说用各种的方法呢来所谓的欺骗啊，能够骗人就骗人。那这个呢这样子的诡诈呢的这个指责呢是特别有真。保罗呢也特别呢面被人这样子的指责。如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一样的同一本书，12章15到16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5节。我们来念1、2、3。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那你发现呢，在哥林多教会呢他们误会，他们误解了保罗。那以为保罗他不要收他们的钱，不要收他们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那他就在这边讲啊，他们就你们第十六节，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了，就是诡诈了，用心计牢笼你们了。啊，可能保罗说啊，你看你就欠我们一个，你就欠你们大家都欠我一个人情，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啊。他们会这样子的叫这个用这样子的一个卑鄙的这个心态呢来看待这个保罗，这样是不对的。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呢也应该要小心哈，我们不要说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工作里面，我们所谓的耍这些把戏啊，耍这些把戏，就说有一种弄一些手段，以致要争权夺利啊。我们也不要说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那这种不圣洁生活呢，最终呢一定会被发现的，一定会被发现的。 而且呢，如果你是在传福音方面，你是一个在福音方面工作的人呢，你一定不能够很有力的为主而做。你无论在台上，哇，你在这边，你自己讲，哇，我是一个大军师，你看我讲到多么有能力，你看我讲的多么有声有色，你们听，哇，我很会讲，但是背后呢，却有那个阴影啊，在影响着你。你讲的时候，你说人大家都要圣洁，但你心里想，哦，我有没有圣洁？我背后我做的东西是什么？啊，这个是我影响你这个侍奉神的，你就没有力量，而且最后呢，也会被人发现的 ，OK， 被人所发现的。第三，我们呢要传讲真理，传讲真理。这边呢，第二节那边下半段那边，好在神面前把自啊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议个人的良心。好。在这里呢，他说不谬讲神的道理，不谬讲就说不乱讲，这不把一些杂的东西呢掺进你们。那作为一个福音执事，福音的执事，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纯正的这个道理呢来讲出来，按着真理把神的话语忠忠实实的讲出来，这才是对的。那其实呢，如果你们看一些啊神的话，那有时候呢，你可以用几种方法来解释的嘛？你可以用几种方法来解释，而你得到的结果呢，却是不同的。啊，那怎么能够决定说他的意思是那一个或者是那一个？啊，当然这方面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解经学那边解经学那边来着手。啊，你必须要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解经的原则啊。当然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从那边你慢慢的着手，你就彼此的所谓的你所谓的能够对照，你能够考量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然后才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解释。让我来给你一个例子看一看啊，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就是这个约翰三书。我们看约翰三书是在这个启示录前两本啊，约翰三书前两本啊，约翰三书 ，OK。好，我们读一二三书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盖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OK， 好，特别我要注意，要你们注意的就是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啊。身体健壮啊，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哇，那么有些人看了这个就说，哦，这样子，这个是不是这样子表示说神啊要祝福我们啊，让我们凡事兴盛啊，身体健康啊，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就我们的灵有这么强壮，有这么丰盛，我们的凡事哦兴盛，他们把这个凡事兴盛把它当成保着发财啊，各方面呢，哇，都有钱啊，而且身体又健康啊，所以他们所说，凡是信主耶稣的人呢、啊，你们一定是很有钱的，而且呢，你们也是很健康的，啊，不会生病的，信主的人不会有生病的。如果是生病呢、啊，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如果你没有钱呢、啊，表示你没有信心向神求。啊，这是有些人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呢，这边他说我愿啊，愿什么意思呢？只不过这种心愿罢了。神有没有答应？有没有？有没有允许说每一个人都一定很有钱的，每一个信主人都一定身体健康呢？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人物，我问你，保罗 有没有钱？保罗有没有钱？保罗是没有钱的，他没有钱，但是呢，他却凡事富足，神在各方面都供足啊，供应给他。那每一个信主都是健壮吗？提摩太健壮不健壮？不健壮。你记得有一次保罗欠他什么？他跟他讲说，因为他这个有这个病痛啊，所以呢，保罗呢说，你可以少喝一些啊酒来壮壮你的这个肚子，你的胃，对不对？所以他也是不啊身体也不是很好。保罗本身呢也是身体不好的。保罗说他身体他身上有一只什么？一只刺啊，一只刺。这个刺呢，他求神三次求主啊，叫这个刺离开，但是主呢？说不，我的恩典呢够你用。所以呢，保罗呢也是有这个问题的。那甚至有人说，你看我的字写的多么大，这可能暗示他的眼睛呢的这个视力呢不那么好。所以呢，不是讲信主人一定是发财的，不是信主人一定是身体健康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们解释一些东西呢，不可以乱解。如果解的为着要迎合大家的这个心理啊，人家都喜欢说一定要发财，一定要身体健康，所以你就这样子来讲，这样子是不对的。那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我们是叫做健康与财富的神学，是通常呢都是那些灵恩派呢他们所爱讲的啊。你来到我教会，包你发财的；你来到我教会啊，包你没事，你一定健康的。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来为你祷告，我来为你把那病除掉。那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我们想说新加坡不需要有任何医院了，每个人呢都到那些地方去，你一定身体的疾病呢一定被医治的，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这个费用，也不需要有 Medicine， 也不需要有这个 Income Shield， 什么都不用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知道那是这样的解释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必须要传讲真理。那传讲真理呢，保罗呢又在这个讲刚才第二节那边，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以个人的良心。那当我们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有神的灵在你心中，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这个站在台上的人所讲的话，到底是不是按着真理而讲的。那你本身也不是笨的，你本身也是有知识的，你也是对圣经了解，你可能到外面上课，你可能读了一些属灵的书籍，你可能上过了一些这个查经班，你本身也有读过圣经。当一个牧者在这边讲道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适合符合不符合这个真理，你自己可以心里能够酌定的，你自己可以把所谓的明思所谓的你很清楚的这个思想，能够知道到底是不是对的或错了。所以这个是讲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以个人的良心，你们会知道的。所以呢，保罗说来到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啊，乃是传什么？基督耶稣为主啊。传道人呢最重要是要把主耶稣基督高举，就说这边简单的说，传基督耶稣为主。基督是谁呢？基督我们讲说是一个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这个被高者。那耶稣呢是救主。那耶稣就是那个被高者，就是从旧约以来就一直被神所应许的这个被高者。他要来啊拯救这个世人。然后呢，他将要成为世人的主。每一个人呢必须要俯伏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呢可以高过我们的主耶稣，每一个人呢都要气息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这个是我们要讲的。那如果一个传道人在这里讲的是讲，哇，我多么厉害，然后你看我在这个教会，我管理这个教会多么好，哇，这么多人信主，我们的这个奉献多么多，我们的这个宣教发展多么厉害，那报告当然是可以报告，但是如果报告来到一个情形呢，他是高举那个讲员，高举那本讲的人呢，那个就有问题了。那有一次呢，我的一个亲人， 啊，他上来台上讲讲见证的时候，他讲讲讲讲的东西很好，但是呢，在其中一方面呢，他却讲的说，我都比我其他的亲戚啊都强，我比其他亲戚都厉害。啊，当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觉得很不对。那我就跟他讲，后来我私底下我跟他讲说 ，Hello， 你这样子讲呢是不太好的，你这样讲呢是把自己呢炫耀出来，你应该的什么，把自己藏在神的后面，因为你的成就是众人都知道的啊，以目共睹了，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成就，你不需要把自己呢高抬出来，你不需要高举你自己，你让神呢彰显出来，你躲在神的面前，那么呢你自己更能够得到啊，更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我们在讲神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主耶稣高举啊！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在做你个人的东西，你在侍奉当中，记得我们一定要什么，传讲基督耶稣为主啊！不要到一个地步说讲我讲他或者讲什么，不，我们要把基督呢传出来。那在这个第三节那边呢，保罗呢说他已经尽上他力量了。他说，我们来读一读好吧，第三跟第四节，一二三。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录下了一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这边呢，保罗说他呢尽自己的力量呢，把福音呢带给大家，带给每一个人，跟他们传讲这个神的这个真理。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某一些人呢，他不愿意来相信呢，如果这个福音呢传给他们不被接受的，他这边讲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这表示呢，那些人呢，他们听了，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那此等人啊，这边讲到此等人啊，此等不信之人啊，被这世界的神呢弄下了心眼啊，弄下了心眼。那圣经呢，把我们的这个人呢，形容的更加的这个贴切。他讲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所谓的心眼，其实这个心眼呢是表示意念呢。最重要的是你的意念，就是你的脑子，你所想的东西。那这边呢是撒旦，跟这个撒旦可以在那边做工。很多时候呢，人家讲说很多东西呢都决定于我们的脑子，我们想什么东西，的确这个也是正确的。那撒旦呢就趁着机会跟你说，嗨，不要相信，那这是假的，那东西不可信。那这个就是你这不信的人呢，你必须要承受这个后果。那这不信的人呢，他自己要负责任。当然撒旦呢也在这边呢，世界的神就撒旦，他也是要将来呢要负上这个迷惑人的这个罪的这个刑罚。但是你自己本身呢也要注意啊，不要被他所弄下了你的心眼，就是你的思想。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看到福音，我看到主耶稣，你爱我，你来了为我们而死，我要接受你，不要被他所弄下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呢照着他们。你看孩子，不要让这个福音的光呢要照着你的心，让你心里面你说有这个光亮，有这个平安。如果你拒绝的话，那就是你的错，那就是你的错。你也听从了什么在你里面那个声音说，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那就是你错了。所以呢，当我们讲这个福音就将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神的道理讲给你们听，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理来的，不是假的，不是说我们从我们的经验，我们乃是按照神的话语从这里讲出来。如果有任何东西超过这个圣经所讲的呢，你可以不用信，你可以说你没有这样的权威， 但是如果我们讲是从这个神的话语，从这圣经的话，神的话你必须要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听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神的一切的话，因为他远远高过我们，他所知道的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呢，都是关乎我们生命，我们就必须要来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神呢弄下了什么心眼了，不要让他迷惑了你的脑子，说没有神，世界上没有神，错了，世界上有一位神，这位神呢要把那光呢照在你里面，让你的生命能够光亮，让你的生命有盼望，让你的生命有意义。好，这个是福音执事的中心哈，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传讲真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愿意做仆人，愿意做仆人。那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好，身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你做传道人，做一个传福音者，那所要求的一点呢，就是愿意做仆人。那这个仆人呢，坦白说，没有人喜欢做的，没有一个人喜欢做的。那这个仆人是什么？如果在按着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讲法，这个就真正的是一个奴隶了，他是没有自由的，他就听那个主人所吩咐的，主人叫他做他就做，主人叫他躺他就躺，主人叫他说你继续的在外面站着，他必须在外面站着了。那保罗呢，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呢，我必须要作为众人的仆人。那这是他所愿意的，他所愿意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九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第十九节，老张，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唯要多得人。那保罗什么？我是自由的，我没有人管我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什么？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我愿意，目的是唯要多得人。那作为一些福音的执事呢，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牧师或者是长老，这些如果他们愿意在这个服侍，他必须要有一个仆人的这个心智，真的是要愿意服侍，而且是要为着什么？为着他们的目，为着他们的这个益处。如果我们看四章十五节，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四章十五节，回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你发现这边凡事都是为着你们，都是为着主内的弟兄姐妹，他愿意做仆人，他是为着他们缘故。那么呢，也因着基督的缘故。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五章十四节，好吧，五章十四，五章十四节，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发现到这个就是保罗，他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他愿意做这个仆人，因为这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他为着众弟兄姐妹的这个益处，他也因着主的爱。这边讲到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了，所以呢，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 复活的主而活。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愿意做众人的仆人。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说好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传道人，我们当中有一些长子们，有一些长老们，哇，这么愿意做这个仆人，好啊，我们来默谢他，让他多做一点东西，让他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这个做牛做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愿意在我们当中做这个神的这个做你们大家的这个仆人的话，我们就更加应该什么？应该要珍惜，更加什么？要尊敬他们，要更加尊敬，要更加的珍惜，因为他既然肯这样子的把自己放下，他乃是为着主缘故，为着弟兄姐妹的这个需要来做的。我们不是说趁机呢来剥削，趁机的利用，趁机的压迫他，让他做一个更可悲的这个仆人，不是，乃是愿意的更加的支持，更加的爱他，更加的珍惜啊。这样呢，这样子的一个有这个以仆人的身份来侍奉的这个领袖呢，更加有力，更加以爱心来回报，那让这个整个教会呢能够更加成长，更加迈向成熟的这个阶段啊。如果要，所以呢，每一个人呢，无论是谁都好，如果你要愿意做一个，你要做一个领袖的话，你必须要有一颗什么？一颗仆人的心，仆人心。如果人呢，单单要这个职位啊，我要做某一个教会的执事，我要做某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我要做一个传道人，我要做个牧师，而你没有那个服侍、那个做仆人的心呢、啊？这就是等于什么？贪图权力罢了。你要那个权，但是你却没有那种仆人的侍奉，那就不对。在教会里面是什么并肩前行的，好，一起的，相扶相行的。好，最后一点呢，作为福音的执事，必须要什么？必须要靠神的能力行事。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念这个四章六节，一二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边呢，保罗说呢，是谁把光，是谁吩咐那光呢？是神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啊，是神啊，已经呢照在我们心里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哇，读了这一段什么意思啊？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我们呢，如果要认识神啊，我们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看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啊，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对，让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这个荣耀的光辉呢？就是已经显在这个基督，耶稣基督的面上，因着主耶稣，从主耶稣的这个面上呢，他反出来的光辉呢，就是神的光辉。我们能够认识神呢，是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边保罗要讲述的是说，我们人呢不能够使人心中呢得到光明，人呢能够心里能够被照亮呢，乃是神在工作。作为一个神的这个福音的执事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口才、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能够把人领到神面前，不能够的。我再一次的强调说，不能够的。我们只能够讲，但是真正的能够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呢，是说是神，他会光照我们里面心里面的这黑暗，让那个福音真光呢进入我们的心中， 我们才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面这个本身那个面目，然后我们才能够归向神，我们才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啊，以致呢做一个福音的执事呢，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助弟兄姐妹，也要在祷告中能够支持。当然我们祷告也要加上这个行动啊，要祷告求神呢来帮助，求神来感动，感动人来相信他，因为只有神呢能够做这个改造，能够给人有新的这个生命。所以如何能够在这个传福音方面呢能够尽忠，我讲了有五方面。第一呢，要持续的侍奉，不要放弃，不要因一点点的问题一点点困难放弃。第二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才能够有力的为主而活。第三呢，要传讲真理，因为我们这些传讲福音的人呢，必须要把福音呢，必须要把神的道理呢，能够按着原来的意思呢讲出来。第四呢，愿意做仆人，那你做仆人呢，你就是为首的，你就是真正的这个领导的人。第五呢，要靠神的能力行事，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已经尽上我们的力量把福音带给你们了。好像这个刚才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你要自己负责任。我们已经讲把福音带给你了，福音呢能够拯救你，你要趁着什么，趁着今天有机会，你必须要什么来相信他。好像刚才我们所背的那句金句说，现在正是什么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什么拯救的日子。那你听到说有福音，有主耶稣，主耶稣神的这个光呢会照进人的心，使人有这个光明，你就必须来救这个光，来相信他，来认识他，以免你失去那个机会，不要给那个魔鬼在你心中动工。圣经跟我们讲说，魔鬼呢也在那边很忙碌啊，很忙碌，很尽力的阻止你相信。你要听信神的话，神的灵如果在你心中感动你说来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能够给你的话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那你就应该今天快快的来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作为一个福音的执事，必须要在许多方面都应该尽忠。主啊，你教导不单单这些传道的人，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福音的事上，当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忠心，能够不放弃，能够好好的跟随你。主啊，能够好好的传讲，也能够做众人的仆人，也能够很好的靠你的能力行事，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把每位弟兄姐妹们都交托给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